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你是有良善、有恩典、有怜悯，向我们施慈爱的神，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能够得到拯救。天父，你的作为真是何等的奇妙，远远超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头脑所能够认识的。虽然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把圣经上所说的神你救赎我们的恩典来诉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彻透你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生来学习认识你，特别我们来把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关于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谁这些真理来做一个摘要、一个归纳、一个整理的时候，天父，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来认识、来思想三一神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在神整个创造、启示、救赎以及将来神国度君王的统治当中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实在孩子没有办法用我的口能够说得清楚。当圣灵开我们的心来明白这些话，跟我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教导，只是我们一种理性上知识性的明白，是有很大的差别。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知道神的作为，那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俯伏敬拜，那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就明白，在这位创造和拯救的神面前，我们应当如何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主啊，我们真的是必须谦卑的来承认，我们在世界的影响之下是眼瞎的。如果不是你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你。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圣灵在神救赎的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跟我们能够领受救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真是求助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能够在听的时候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有，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发出赞美。如果我们觉得似乎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真的就来向你求你的圣灵这样子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两个礼拜没上课，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们把整个圣经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总整理。首先第一次我们是谈到圣灵的身份和位格，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与父子是同等、同尊、同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他是以神的主权来说话，但是我们也从圣经的启示知道三一神有各担任不同的角色。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父和子共同所差来的。那么第二次我们就谈到关于圣灵在神的创造工作当中扮演的角色，圣灵参与神的创造，而且圣灵是赐人生命的，包括我们身体的生命，也包括属灵的生命。那第三次我们就谈到圣灵在神启示的工作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只有神的灵参透神的事，也只有神的灵可以把神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来认识神。所以 一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关于神的启示，乃是圣灵来担任把这个神的事情向人启示的工作。那我们也谈论到旧约，从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怎么样充满神的仆人众先知来启示神的真理，以及到了神的儿子耶稣，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也就是说所有耶稣说的话都是神的话啊，而且使徒们也是从圣灵继续领受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那我们第四次就谈到圣灵和神救赎的工作，神的拯救工作是差神的儿子来完成，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也就是说这位神的儿子要取了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的身体跟人性，但同时他仍然维持他是神的身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为人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圣灵他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进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神的儿子能够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也就是说取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和人性，他成为真正的人。但是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一直到他的钉十字架跟复活，我们已经看了，全部都是借着圣灵做的，也就是连神的儿子耶稣在承担神差他来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全部是依靠神的灵来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那么上次呢，我们提到耶稣在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最后他做的一样事情，在关于神的救赎工作这方面，神的儿子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最后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是神在旧约已经借着先知给神的百姓，那当然应验在耶稣来了以后，借着他的救赎所得着的这一批神的百姓，也就是这些耶稣的门徒身上。那所以是在五旬节这个圣灵被赐下来。那我们上次也看到圣灵被赐下来是应验神在旧约特别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在内。那当然这是神借他的儿子完成的救赎，才使得这个救恩可以超越种族，超越阶级，超越地位，超越性别，超越任何的这个界限，使得神的救赎临到世上所有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继续的看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世人怎么样能够来悔改认识耶稣，以至于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也是圣灵要做的一个工作，使得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转向悔改，转向神，而且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才有可能领受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曾经说过，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站在公会的人面前，他也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是相信有神存在还不够，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谁，是借着耶稣我们才有可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早上儿童主日学他们唱一个诗歌，就是我们邀请人来来来来跟我们一起到父的家 The house of father， 但是他说 耶稣是要到父的家唯一的一条路。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当然神的家当然是指天上，那当然不是这个物质的天，这个物质的天是一个受造的一个宇宙。圣经里面说神在天上，乃是指神所在的地方。那当然目前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目前就是用天来做一个比喻的表达，来指向神所在之处，就是所谓的天上。那么我们要借着耶稣才能够到父的家去，其实也就是说借着耶稣我们才可以来恢复跟神之间，与神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个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青少年因为他们在学创世纪，但是我已经用了六次跟他们讲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一直复习，把第一章重要的真理一再的重复，现在他们都很清楚了。我就问他们，我说神按着人，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我说当然这个按着神的形象造人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但是我们强调最重要的一方面，当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人有可能跟神来彼此相交，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猫不能，狗不能，任何的动物都不能。虽然很多的动物也有所谓的聪明，我们可以训练一只狗做很多的把戏，我们可以训练一只狗这个到哪里去上厕所等等之类。动物有没有感情？有。这礼拜五还有一个人，有一个青少年跟我说，这个动物不晓得他怎么讲，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动物有没有感情。那旁边所有的人立刻回答说当然有，狗也会发怒，是不是？你有时候你踩到它，它也是会发怒。但是有一样不一样，没有一样视线上的生物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可以跟神来相交往，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那但是呢，因为罪把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他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但是罪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拦阻。那耶稣既然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来领受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呢？今天我们要看圣灵跟我们世人的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在这方面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圣灵使世人知罪，呼召世人悔改。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到的第十一节。好，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很清楚的耶稣自己所提供的关于圣灵的工作的一个教导。我们从第十六章的，我们从前面一节开始读哈，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来，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在这里耶稣当然因为门徒 耶稣要离开门徒心里忧愁，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就已经跟他们讲论，虽然他要离开，但是他去是为他们预备住处。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住处已经有了，住处就是神与神同在，而耶稣的去本身是为我们预备那条路，也就是耶稣的钉死跟复活。所以耶稣不是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也就是我父的家里。他用一个比喻，天父的家是 一所豪宅，是一所 mansion， 有很多的住处。但是呢，耶稣他钉死和复活，他的去本身是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为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但是接着他就讲到很多关于他离开却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又再回到这个主题，他还是关心门徒超过他自己。他说第六节，只因我把这个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但是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一方面是父差圣灵来，一方面也是耶稣差圣灵来，所以父和子共同差圣灵。但是耶稣说他差圣灵来，第八节，他来了要做一样工作，就是要使世人知罪，呼召世人悔改。我们中文翻译成自己责备自己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很不容易翻译，所以我们会看到你如果读英文版本，这英文版本就用不同的字来翻译这个动词。那么有人把它翻成说圣灵来了会把我们的罪暴露出来，但是只是把罪暴露出来不一定会让犯罪的人本身感到为这个罪感到羞耻，或者说为罪感到懊悔。那有人把它翻成说服，翻成说服好像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说服一个人，但是呢不包括一个人里面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很深的歉疚或者羞耻感。所以呢也有人就把它翻译成证明有罪。如果是翻成证明有罪，在英文通常用 convict 这个字，证明有罪。但是这个字呢有时候只是一个纯粹法庭的概念，纯粹法庭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当一个被告带来，那么在法庭上有各种证人提出证明，以至于这个罪人这个被告被证明是有罪的。而虽然证明这个被告是有罪的，但是这个被告不一定从心里面乐于承认他自己是有罪。换句话说，证明有罪这个概念的时候不牵涉被告自己本身对于他的罪。不过呢像我们这里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其实也经常被用在宗教上，就是不是只是一个法庭的概念，也经常被用在宗教上。用在宗教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约翰这位作者在这里用这个字的用意，也就是让一个人从里面心里面承认他自己的罪疚。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非常多的次数，在所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来用来呼召一个人悔改，也就是说让一个人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罪，因而承认自己的罪转向神。所以这里我们和合本就翻成自己责备自己。那主要的就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他要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能够认识我们是罪人， 而且从心里面承认我们是罪人。不但如此，他也要帮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看见我们的罪乃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做出一个悔改的决定，我们就愿意从我们的罪转向神，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离弃我们的罪转向神。那所以圣灵在这里做这个使人知罪，或者说使人自觉有罪而且承认自己的罪悔改，这个工作不是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灵才做这个工作，不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灵会在神面前，这是就完全是法庭的概念，在最后神开庭审判的时候圣灵来指证我们人都犯了罪。这里圣灵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是很个人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性的来经历圣灵这个使我们知罪的这个领我们悔改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耶稣说他去了以后他要差圣灵来，那圣灵就要在世人身上做这个罪。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其实在你如果读英文圣经都是 the world，有时候可以翻成世界，有时候翻成世人，你就看上下文。那这里其实就是在世人，还是同样一个字，不过我们知道是在每一个人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就被翻成世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类是堕落的，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人类如果没有圣灵来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人类不可能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也不可能面对神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人是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也既然不可能认识自己的罪，那我们也不可能用信心的眼睛来认识耶稣，也不可能从我们的悖逆转向神来顺服耶稣顺服神。所以世人怎么可以从这样一个身为世人身为悖逆的罪人以及不认识神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转为能够认识神能够悔改转向神认识神而且认识耶稣接待他做救主，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呢？这是圣灵的一部分的答案，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当然包含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但是一部分的答案就在于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好，那么圣灵做这个工作是跟基督的福音是密切有关的，也就是说圣灵不是离跟耶稣带来的救赎的工作脱节的。圣灵叫我们认罪使我们承认有罪转向悔改转向神是与基督的福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等等我们会看第二点，圣灵要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同时我们后面还会再看见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来荣耀耶稣，他为耶稣做一个见证，而且呢他最重要的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是要来荣耀耶稣，正如耶稣来不是要荣耀他自己，是要来荣耀父。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圣灵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做这个使我们知罪的工作呢？他提到三方面，他说第一个要叫世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要叫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个是要叫我们不认识神的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他提出三方面的理由，圣灵叫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为我们世人不认识神不相信耶稣，圣灵要叫我们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理由是因为耶稣要往父那里去，你们也就是说门徒就不会再看见耶稣， 圣灵要叫我们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理由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所以那我们就来看到底耶稣提到的圣灵在这三方面让我们知罪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好，第一个，圣灵叫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要叫所有世人包括我们以前不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在这个大类，也就是堕落的人类，我们都是所谓的世人。圣灵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个人，不仅是认识我们个人，也认识我们集体整个人类的罪。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来看，罪的本质就是人以自我来取代神。换一个说法，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一切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我们取代神来扮演神。所以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悖逆神，我们不愿意来敬拜顺服这位创造的神。这就是人类整个罪的根源，或者说本质，应该说本质，我们基本的罪的本质。我们今天有时候谈到罪，就是只举一些道德上的错误，思想上的错误，但是这些道德跟思想上的错误，圣经上很多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道德跟思想上的错误都是出于我们以自我取代神，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心中产生各种邪恶的欲望，邪恶的思想，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仇恨，我们的增进等等，这些都是从自我中心出发。那有了这个思想，然后我们就会做出行为，道德上的败坏。我想我们任何的行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心或者说我们的思想有了这样的意念，我们不会去做，是不是？你开车 你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你想到说，哎，我忘了什么东西，那你就会把车掉头回家去拿你忘记拿的东西。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其实思想带出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的思想就是出于这个根源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任何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人类没有真正的良善。也许表面上看一个人很有爱心，表面上看一个人行为很正直很公义，但是如果去站到神面前让神来审判的时候，没有真正的爱心，没有真正的良善。因为人类犯罪以后，我们说人类是完全的堕落。什么叫完全的堕落？完全的堕落本身并不是说人一点点善行都做不出来，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譬如说有爱心，我们也会去帮助人，甚至我们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更多前书，有人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又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可是圣经上说可以却没有爱。什么原因？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所谓的人类完全的堕落，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思想行为言语不被这个自我中心所玷污了。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自我中心所发出的，虽然我们可能没办法意识到，我们会觉得说没有啊，没有啊，我绝对不是为我自己，我真的是为他的好处，或者说我真的是可以牺牲我的自我。但是如果我们到神面前，神的 X 光照一照，把我们的心照一下，一照就出来了，哇，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出于我们的自我，所有的事情如果都是从自我中心做出发所做的，就不是真正的良善。只有一位真正良善的，那就是神。神是完全无私的，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世人是 把自我放在一切事情的中心。因此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还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可是我们却拒绝认识，拒绝相信他。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教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没有信以前，我们是不接受他的教训，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更是不相信耶稣指证我们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愿意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不但如此，我们也不洞察我们的需要，我们不会看见我们自己是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拒绝耶稣，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生命，而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知道人类身体会死，但是死亡更根本的意义是与神隔离。那也就是说，神既然是赐生命的那一位，跟赐生命的神隔离，那就是死亡。那当然跟神隔离意思就是说不能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永远与神隔离。这样子的所谓的一种光景就是死亡。那我们人拒绝接受耶稣，我们也不洞察我们的需要，而且我们根本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也要面对不仅是身体的死亡和永恒还有永恒的死亡。所以如果圣灵不做一个工作，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信服我们的罪，而且真的是愿意转向神，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接待他。所以圣灵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才可以不再是世人，就不再是属于这个堕落的人类这一个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但是这里耶稣说圣灵做这个叫我们知罪的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最大的罪就是我们拒绝接受耶稣，我们拒绝接受耶稣，我们不愿意认识他，我们不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救赎工作，我们不相信他为我们的罪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不相信他已经被高举在天上成为神国度的君王，在治理神的国，也就是现在整个宇宙都是在他的治理之下。所以我想当然不接受耶稣，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就拒绝接受神的儿子，我们拒绝相信他。所以只有圣灵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我们才有可能转向神，转向耶稣。那但是呢，第二个方面是为义。这个义呢，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个义如果是指耶稣的义，那就是指耶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圣灵要让我们世人知道耶稣其实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担当罪。因为当耶稣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你从罗马法庭来看，因为当时整个世界是罗马政府在统治，所以耶稣是犯了罗马的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犯了罪，所以呢他该受罪的刑罚。那么当时用最残酷的重刑犯的十字架的刑罚，耶稣被钉死。但是呢，圣灵要 为义的缘故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意思就是说圣灵首先要让世人知道耶稣其实是无罪的，是义的，是无罪的，替我们人类成为罪。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辩明，辩明耶稣是义的。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神为他辩明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亡，也就是说所有的罪人都不可能胜过死亡，所有的罪人死就死了，死亡就是我们永远的命运，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但是耶稣却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无罪的。再说罪的工价是死，所以罪人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没有人能够脱离死亡，但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是神为他辩明他是无罪的，是义的。而在耶稣是义的这个亮光之下，我们看见耶稣所说所做所行，他所带来的启示就好像一面镜子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可能是更好，这个义是指我们世人的义，也就是说是一种讽刺性的来描述我们人类是自以为义，我们人类是自以为义，但是在神面前神判定我们其实是不义的。那这样子说来，我们人类这种 自以为义是一种假义，也就是说是虚假的，不是真正的义。所以说实在今天我们真的是要认识，我们其实连我们基督徒都常常会说，哎，他也很好啊，他做的他很有爱心啊，他做的事情没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知道所有人类的义都是假义，我们人类是不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人有时候我们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以我们人的标准去判定这个人是义，或者说这个人行为是好的，但是呢圣灵的工作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假义，也就是说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以为义，让我们认识我们是满足于我们自己所定的这个义的标准，我们以为自己是义的，而圣灵要让我们觉察这是错误的，让我们觉察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意思就是说为义的缘故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假义，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我们其实被神判定是不义的。 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耶稣说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如果我们是按耶稣是耶稣的义这个理由来解释的话，那么耶稣往父那里去，也就是说耶稣虽然被钉死，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被高举升天回到父那里去，那就证明耶稣是义的。那在耶稣义的亮光之下，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但是呢，如果是指世界的义，也就是说圣灵会叫我们看见我们世人我们所自以为义的其实是一种假义，在神面前神判定我们是不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这两个怎么连在一起呢？那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第七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或者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七章的第七节，这个背景是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要上耶路撒冷过节，耶稣的兄弟就叫他上去说，你既然传道，你要显扬你的名声，你不能只在暗处行事，你要把你自己显给世人看。但是耶稣对他的兄弟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第七节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也就是说耶稣 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暴露世界或者说世人的假意，他显明世人的自以为意在神面前是不义的，他指证我们世人所做的事都是恶的，而耶稣才是真正的义，他所活出的是真正完全的义，所以他和世人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但是现在耶稣往父那里去，谁来继续耶稣这个工作呢？继续耶稣这个把世人的义的真相显给他们看呢，让他们认识他们的义只不过是假义，不是真正的义，在神面前世人所拥有的自以为义其实都是不义。当耶稣往父那里去，什么人继续耶稣这个工作呢？继续让世人可以看见他们的自以为义是一种假意，那这个就是圣灵要继续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说圣灵要叫我们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原因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那么圣灵就要继续耶稣指证世人是恶的，也就是我们人类所有自以为义其实在神眼中都是不义这个工作。但是耶稣同时说你们就不再见我，那换句话说耶稣不是说世界就不再见我，耶稣是说门徒就不再见。那圣灵来向世人指证他们的义是假义，一部分也是借着门徒来做这个工作。换句话说，除了圣灵自己要在人心中做这样的一个指证人是不义的工作以外，指证人所做的都是恶的，同时基督徒如果是真正领受神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越来越过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完全的义的一种生活。那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在世人面前也就像一面镜子，把世人的恶就会反映出来。所以我想今天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场合之下所有的人都说谎，我们站出来说诚实话的时候，别人会恨我们，因为我们说诚实话就暴露他们说的是谎言。所以这个就是圣灵本身也借着门徒来做这个叫世人认识自己的不义，或者说他们的自以为义是假义。那因此耶稣才会说不但他往父那里去，他说你们不再见我，虽然门徒不再见到耶稣，但是耶稣要差保惠师来，保惠师要继续耶稣使世人认识他们所做的都是恶的这个工作。而门徒活出像基督的生活，也是让世人能够认识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门徒在活出这样的一种义的生活，来显出世人的不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会受到逼迫，但是呢，保惠师圣灵要与他们同在，而圣灵要与他们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呢，来指证世人是不义的。所以这是给门徒的一个鼓励，所以耶稣说你们就不再见我，其实这个比较是针对给门徒的鼓励。但是最重要的，圣灵是继续耶稣指证世人有罪的工作，世人是不义的，所以为义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呢，第三方面，圣灵要叫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审判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judgment，这个 judgment 我们中文翻成审判，就让我们觉得就是站到那个神的审判台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字本身也是可以做判断啊。我们今天做一个判断， 是正确或者是不正确，这个判断这个字 judgment 这个字可以翻成审判，也可以翻成判断。所以呢，在审判这方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是叫世人认识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世人在属灵方面是眼瞎的，在属灵方面是眼瞎的。因此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事物，我们做出的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而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认识耶稣，判定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判定耶稣是有罪的等等之类，不接受耶稣他的工作他的教训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判断。最大的错误判断就是对耶稣我们所下的判断。那其实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的所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属灵无关，但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我们看见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跟属灵无关的，所有事情都跟属灵有关。为什么？因为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跟神有关系，神是灵。我们所谓的属灵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人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关于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在地上很成功的人，如果他不认识耶稣的话，他是完全失败的人，他不成功，一点都不成功。因为有一天他要站到神的审判台前，当他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是通不过神最后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他没有办法通过。所以我们今天对所有事物属灵的判断都是错误的。那我们这样的错误判断，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对神的真理的不认识，对神的不认识，但是一方面也是出于我们在道德上的邪恶。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譬如说我就举很简单，对同性恋我们做的判断，对堕胎我们做的判断，世人做的判断，对同性恋对堕胎世人做的判断，我们可以看见提出许多的理由。譬如说这个对堕胎来讲，这个叫做说妈妈有权选择，这个叫 pro-choice。 那我们看到这些就其实是出于道德上的邪恶的心，但是也是出于无知，不认识这个神和神的创造，也不认识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无知以及道德上的邪恶，就让我们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对于世上的事物，我们所做的 各方面的评估都是错的。那我刚才已经说最大的错就是对耶稣的教训和工作所做出的评估。而有时候这些错误的判断甚至是出于有意的，有意的，也就是说有意的拒绝神的真理，有意的不愿意知道神的真理，有意的作恶，所以呢就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判断很多的事物，以至于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没有办法在属灵的实质上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来认识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耶稣是真理。如果我们做的判断在属灵上完全是错误的，那么怎么可能来认识这位真理神的儿子呢？所以圣灵就要让我们看见，承认我们在属灵上的眼瞎，我们所做出的一切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哈，就是说今天我们现在讲的这三方面，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还不完全脱离这样子的一种错误跟眼瞎。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坐在世人还不认识的人身上，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灵还继续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还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让我们得知我们一切的错误的判断，得知我们自己属灵的眼瞎，以及我们一切错误的判断，原因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什么我们错误的判断跟这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我们在解释这些经文，其实约翰福音的上下文也很重要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曾经跟一些信他的犹太人说话，曾经提到撒旦。在第八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是说，世人的父就是撒旦，而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错误的判断的根源，当然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引诱人类犯罪这位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错误的判断也跟这一位引诱我们犯罪的撒旦是有关的。那圣灵要叫我们认识我们属灵的眼瞎，我们所做的一切错误的判断，是因为这个撒旦这位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已经让撒旦所有的谎言被暴露出来，撒旦对人类所说的一切的谎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就已经把所有撒旦的谎言，以及我们这些受他所牵引诱惑，又牵引诱惑犯罪的人一切错误的判断，都把它暴露出来。那因为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知道，我们每逢讲十字架的时候，跟耶稣的复活是不能分开的。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好，因为如果只有十字架没有复活，那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十字架上死了就一死百了。所以当我们讲十字架上的得胜，其实包括复活在内。就是我们有时候用一些我们在讲一些名词，我们所谓基督徒常常用的一些表达的名词，表达真理的一种说法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是包含耶稣的复活，不是只是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显出撒旦是说谎的。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或者说亚当跟夏娃，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可撒旦说，神启示真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的谎言就暴露出来，耶稣确实必须为我们去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神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除非我们罪的刑罚神已经执行了罪的刑罚。所以耶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但是耶稣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那这也是把撒旦的谎言暴露出来。也就是说，撒旦说 人可以自己来扮演神，因为当撒旦引诱夏娃，最后就是说，他说神知道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你们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真的能够像神？我们真的有永恒吗？我们真的有生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吗？没有，我们悖逆神就是犯罪，犯罪就是死亡的刑罚。但是耶稣胜过死亡，显明生命是从神而来，生命唯独神赐给人类生命，也只有从神领受这个生命，也只有神能够把真正的生命给我们，那就是什么？就是永生。也就是说，地上的生命，这是一种存在。但是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永恒当中，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与这位生命的神同在。或者换一个说法，永生耶稣说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说我们跟神赐生命的神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能够与神相交，与神同在，我们继续不断跟神有这个关系，我们才可能有生命，否则人类不能有生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哈。所以十字架上的得胜是把这个撒旦的谎言证明他是说谎之父，而且我们这些跟随他、受他牵引诱惑而犯罪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判断其实也都是同样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不但是完成神拯救的工作，同时也是把撒旦完全的击败，并且把撒旦他的真相整个把它显露出来。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使撒旦受了审判，那圣灵就会做一个工作，让我们得知撒旦的真相，而且呢，我们也得知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在属灵上我们是眼瞎的。好，所以呢，这三方面圣灵做的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必须经历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三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认罪悔改不是很肤浅的，我相信人都犯了罪，不是很肤浅的，很笼统的，哦，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圣灵会具体的指证我们所做的是恶的，圣灵会很具体的指证我们，我们具体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得罪神。认罪悔改是不可以笼统的，笼统就等于没有认罪，因为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你就会继续活在那个罪中，你不会从那个罪里面回转。所以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是继续不断天天需要圣灵这个工作指证我们的罪。所以大卫在诗篇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他说求你赦免我们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这些只有圣灵可以把它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真正的认罪是圣灵的工作，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有时候会自我省察，自觉有错，可是不见得是真正认罪悔改。圣灵做的这个叫人知罪的工作一定会带来痛悔，一定会带来痛悔，那个痛悔会带出悔改的果子，生命的改变。 如果我们常常为自己做的事情觉得懊悔，也会哭，哭得很痛，但是呢，还是继续活在这个罪里面。那不过就是跟一般世人一样，也会常常叫做什么无日三省吾身啊，也会觉得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真的做得很不好，甚至有很深的内疚感。可是跟悔改认罪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真的是求神帮助。我相信 有这样的悔改的，有领受圣灵这样工作的人，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带出来的那个悔改。那当然譬如说假意，神真的是会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自以为意，看到我们的假意。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被神光照，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圣灵真的是指出我们最深的动机。所以我跟大家说过，这种经验我太多了。我其实都跟有些都是可能我又重复跟你们讲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牧师其实我们自己在物质生活上，我跟牧师真的是很怎么讲，很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我们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我们没什么物质的欲望，我们很满足，有吃有穿。就很知足，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那同时我们也真的是很纯感恩的心，我们真的是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我们就奉献，我们从来不会说舍不得奉献啊，我们也没规定十分之一，我们永远是十分之几不知道，圣灵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真的是。如果是跟我们的收入来成比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比例。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在付账啊，也就是什么水电啊什么，反正是这些要付账的时候，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我实在是震惊，好像觉得我们不拜偶像了啦，哎呀，钱我们也不看重。那圣灵就是很严厉的责备，我没有办法跟你们描述那天的经验。那天我真的是战惊，我战惊是什么？如果等到站在神的最后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这样子来定我的罪的时候，我知道完蛋了。圣灵指出我的假意，当然我还用了蛮长一段时间慢慢明白，也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拜偶像，拜金钱为偶像。那后来圣灵一步步的让我明白，很多时候买便宜货，这个哎呀好便宜哦，什么买一大堆回家 OK， 其实这个是很 subtle， 就是真的是很，我们人心很难去查验的。OK， 那我跟牧师神学院毕业，我们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决定要牧会。其实我们一开始知道我们的恩赐是教导，我们就觉得可能当时已经有一些神学院邀请牧师在神学院教书，我们觉得可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因为按我们的恩赐都是。就是说神给我们有这种教导神话语的恩赐，但是我们还是很敞开自己来祷告，我们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我们没有这种牧养的恩赐，特别牧师觉得他最没有这个恩赐。可是呢，我就长话短说，经过很多祷告，我们明白神要我们牧会，这完全是跟我们当初以我们自己去做这样的那个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再一次判断我们这个判断哈。但是当我们知道要牧会以后，我们就要决定，因为当时很多教会邀请我们，不过我们主要的考虑两个，一个就是在 Boston Lexington 的这个教会，另外一个是在台湾，我们在台湾牧师在新竹 他读完博士学化工博士学位，回到新竹，回到台湾，在新竹工作哈，在那里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就考虑哪一个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都倾向于回台湾。对我自己来讲，为什么倾向于回台湾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教会七年，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更重要的是，牧师在那里也曾经担任长老，所以跟整个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也就是说长老执事们，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大家的侍奉的心智而且很亲密，这些长老们的太太跟我们就是一起查经的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回去台湾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开始我们的事工。那来 Boston 我们都完全的陌生，然后当然当时也是有听闻很多在教会的问题。好，但是有一天圣灵就对我说话，指出我的假意，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冠冕堂皇的，在属灵上跟这些新竹教会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亲密的同工的关系，但是呢在 Boston 这边那么陌生，当然也听说很多的问题，所以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如果回去我们比较可以很快就可以开始我们在牧会的工作等等。但是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他说你选择要回去新竹是因为你想选择走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从来不会，这不是我想的，可是圣灵是把我的真正的里面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够查验的动机显给我看。是回去这些关系都已经建立起来，其实是容易的一条路，到这边来这个都是不认识的，就说是完全陌生，然后又听说很多的问题，也确实其实我们顺服神到波神来这条路确实是难的，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我只是举几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就说我们都要经历圣灵这样的工作，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的判断是错，我对不起，我刚刚讲这应该是属于判断，错误的判断，这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见识跟洞察力可以真正的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好，那我们今天呢不能讲完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把它继续讲完，好不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圣灵要继续的在我们这些世人身上做工，领我们悔改，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是谁，去知道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才有可能去相信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谈到关于圣灵使我们知罪领我们悔改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真的是要很诚实的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是领受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样子领我们悔改的工作。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可能那也只是一个过去的经验，如今我们好像不再领受圣灵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又要再一次的真的是要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因为圣灵这个工作是当我们还是世人的时候，唯有借着圣灵这样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不再是世人，才有可能悔改接受耶稣。但是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罪身，我们还活在这个受咒诅的罪身里面，我们的罪性也还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所以我们是继续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天父，真的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圣灵的工作带给我们更深的悔改，我们才有可能过一个更加顺服基督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活出基督的样式。这真的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但是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一个就是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不能过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基督徒，我们不能没有生命的实质，我们不能不继续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使基督救赎的工作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愿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回去我们好好的去默想，也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真的是把我们真实的本相显给我们看。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要知道那个是最后的，不能再有机会了。主啊，我们虽然都说将来有审判，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明白这个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今天我想我们的生活全然不同，我们会战战兢兢的，像保罗说的，战战兢兢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啊，真是恳求你恩待我们，让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使我们能够悔改转向神，领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